正道。
我哋有请梁牧师为我哋正道。
姐妹姐妹为我们翻译。
姐妹姐妹为我哋翻译。
谢谢。
啊，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嗯，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聚集。
好高兴我哋可以喺度聚集。
嗯，今天的题目好像有点负面啊，就是信仰的危机。
今日嘅题目好似有啲负面，就系信仰嘅危机。
但是却是我们很现实的，在我们信仰的生活当中会经历的。
但却是很现实的，在我们信仰生活里面会经历的。
好，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
感谢你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软弱。
也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依靠你。
也都让我们可以全心去依靠你。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我们感谢你的话语。
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也感谢圣灵来开启我们，
也都感谢圣灵来开启我们，
使我们明白，
使我们明白，
更给我们力量去遵行，
更给我们力量去遵行。
愿圣灵带领今天早晨的敬拜，我们所有的分享，
愿圣灵带领我们今早的敬拜和所有的分享，
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愿你的名被高举，
愿你的名被高举。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好。啊，我们看到在民数记的到了最后这几章，
到了民数记的最后几章。
啊，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来到了就是穆亚平原。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已经来到这个摩亚平原，
哦，也就是在约旦河的东面，
即是约旦河的东面。
他们望过去，对面就是神的应许之地。
他们望过去，对面就是神的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位置已经就在应许之地的门口，
他们的位置就是在应许之地的门口。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在摩亚地记录了两件事。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在摩亚地是记录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三十一章。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三十一章，
就是他们与米甸人征战。
就是他们与米甸人征战。
我们知道那一次是一个神的战争。
我们知道那一次是一个神的战争。
我们看到神的战争就是神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我们看到神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
他为他的子民征战，
他去为他的子民征战，
而且他是一个得胜的保证，
并且他是一个得胜的 保障。
好，从这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作为，
这方面我们看到神的作为。
我们知道这一个战争也是整个去迦南美地的一个模式。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都是成一个去迦南美地的模式，
我们有的时候称为圣战，
我们有时会称为是圣战，
神的战争，
神的战争。
神的战争有个特点，
神的战争有一个特点，
他说他就是得胜的凯歌，
就是得胜的开端。
但是我们来到第三十二章，
但我们到了三十二章，
我们却看见发生一件事，就是两个这个支派他们突然请求一件事，
就是看到有两个支派他们突然间有个请求。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人有问题的。
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人有问题。
我们有我们自己人为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人为的想法。
有人的自己的因素。
有人自己的因素。
而且它带来的是一个危机。
并且带来的是一个危机。
所以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突然给我们两个好像很有张力的两个方面。
所以在进入迦南美地之前，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很有张力的方面。
一个是神的作为，
一个是神的作为。
但是我们不得不想到也有人的因素，
但我们不得不想到都有人的因素。
而且当我们人有问题的时候，
并且当我们人有问题的时候，
会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危机，
会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危机。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底信仰的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来看看究竟信仰的危机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们轻看神的应许。
第一，我们看到他们轻看神的应许。
这里面表现在几个方面，
这里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他们不以神为优先。
第一就是不以神为优先。
哦，在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当时有两个支派，流便跟加德支派。
第一节就讲到当时有两个支派，流便和加德。
他们当时是在这个地方，突然他们想到一件事。
他们在这个地方突然想到一件事。
哦，他们说他们自己有很多的牲畜。
他们说自己有很多的牲畜。
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亚谢地跟基列地是非常适合于他们牧养的。
然后他们就看到这个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很适合他们去牧放牧的。
所以他们要来寻求就留在那里。
他们就请求留在那里。
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人当这个故事听到，你会觉得很自然的事。
有时我们会觉得，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好像你去找房子。
好像你去找房。
哇，你会找你所喜欢的。
你会去找你喜欢的。
看好的地方。
去看好的地段。
啊，我相信中介也会告诉你。
我想中介都会告诉你知。
啊，告诉你所选的有这个有潜力有价值。
是找了一些有潜力和价值的。
啊，我记得当时在这个很多 agent 的广告里面。
我记得当时在很多中介的广告里面。
啊，他是买房是最重要的。
他说买房最重要的。
他说了三句，他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就是地段地段地段。
哦，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地方很重要。
但是我们基督徒在选择 location 的时候，我们需要想到另一件事。
但我们基督徒在这里选地段的时候，要想到另一件事。
就是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的 location 在哪里。
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地点在哪里。
我们看到在他们在约旦河的东面。
我们看到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
在约旦河的东面有三条，这个是河流。
在约旦河的东边有三条河。
最最南边的就是这个图的最地图的最下面，我没有看，你们看不见。
在这幅图地图的最下边最南端，你们看不到。
有一条溪叫沙列谷溪。
有一条溪叫做沙列谷溪。
然后到中间。
然后到中间
一条就是亚嫩河，
就是这个亚嫩河。
再到北边，
再到北边
就是亚伯河，
就是亚伯河。
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原来就是要这中间的一段的地方。
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原来就是要这中间这个地段，
在他们看来非常的好，
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之好。
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就是没有想到以神为优先。
我们看到他们是没有想到以神为优先。
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摩西五经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
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神呼召亚伯拉罕，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
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应许之地在哪里呢？
这个应许之地在哪里呢？
实际上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里面，
就在创世纪的十七章。
当时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了。
当时亚伯拉罕已经九十九岁，
还没有孩子，
还没有仔。
但是神却应许他要成为大国。
但是神却应许他要成为大国。
他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大国。
他都不知道哪里来的大国。
但是想不到那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
想不到那个时候神就向他显现。
然后把他改名字。
然后，
他说你不要再叫，你不要再叫亚伯兰。
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
你要叫亚伯拉罕。
你要叫亚伯拉罕，
这个意思就是你是，就是你是成为多国的父。
意思就是你要成为多国的父。
当时我相信亚伯拉罕真的不能够明白。
我相信当时亚伯拉罕真系唔能够明白。
他连孩一个孩子都没有。
佢连一个仔都冇。
怎么能够成为多国的父？
点样可能成为多国之父？
但是神的应许再一次临到他。
但系神嘅应许再一次临到佢。
神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然后他说国度要从你而立。
他说国度要从你而立。
君王要从你而出。
君王要由你而出。
我要跟你和你的后裔立永远的约。
我要同你和你的后裔去立永远的约。
我要做你的神。
我要做你的神。
然后他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
他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
他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你，
我要将你现在是寄居的地迦南地是赐给你，
成为你永远的地业，
成为你永远的地业。
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在哪里，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之地在哪里，
在旧约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应许之地，
旧约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应许之地
不在约旦河的东面，
不在约旦河的东边，
而是在约旦河的西面，
而是在约旦河的西边。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两个支派所选的地方不是神应许他们的地，
所以看到这两个支派选的地方不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在选择很多的事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选择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以神为优先，
你们是不是以神为优先，
还是以你自己的所要的为优先，
还是以你自己所要的为优先。
有的时候这个常常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危机，
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危机。
我们看到他们轻看了神的应许，
我们看到他们轻看了神的应许，
而且他们好像已经他们的这个心智已经定了，
并且好像他们的心智都定了、
所以他们第二他们用一个金钱作为借口，
他们就用一个金钱来做、
他们
借口，
他们告诉摩西，
他们告诉摩西听，
他说这些地是神帮助我们去攻取得来的，
他说这些地是神帮助我们去攻取下来的，
所以他说我如果在以神的眼前蒙恩、你就把这个地赐给我们，
所以若我们在神面前蒙恩，你就将这些地赐给我们。
我们看了这个好像很好，
我们看到这个好像很好、
他们很记得感恩，
好像他们很懂得感恩，
他们也觉得这是神给他们的祝福，
他们都觉得这个是神给他们的祝福。
但是我们从他们的背后，
但是从他们的背后，
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他们不愿意进入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他们不愿意进入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所以他们轻看，
他们轻看，
所以他们有一句说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所以他们有一句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一段经文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好像很难过，
我们心里面会有时会很难过，
因为他们是跟摩西起诉，
因为他们是跟摩西去说，
我们知道摩西最大的痛处在哪里，
我们知道摩西最大的痛处在哪里，
就是因为他一时凭血气犯了错，
就是因为他一时是凭血气犯了错，
神就不允许他进这个迦南地应许之地，
神就不允许他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这两个支派突然给他们要说他们不要进去，
但这两个支派就突然间说他们没去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对比，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比。
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
有时为什么会这样呢，
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
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人只是专注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
如果我们人只是专注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
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祝福的源头是哪里，
我们就很容易忘记祝福的源头在哪里。
但是这个结果呢，
但是这个结果呢，
神所应许的祝福就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神所应许的祝福就好这样离开了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就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不要以为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两个支派的问题，
不要认为这个是当时两个支派的问题。
如果我们安静自己，
如果我们安静自己，
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信徒的一些问题，
我们相信这个都是我们今天信徒的一些问题，
怎么样能够避免，
如何可以避免。
所以我们要想如何我们可以看重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有时要想如何可以看重神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需要藏在神的里面，
我们需要藏在神的里面，
当我们藏在神的里面，
当我们藏在神的里面，
你以神为优先，
以神为优先，
我相信你的眼光就不一样，
我相信你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神会让你看到他的心意，
神会让你看到他的心意，
看见他给你的应许和祝福，
看到他给你的应许和祝福，
然后 神的这个祝福应许就会应验到你的身上，
然后神给一个祝福和应许就会应验在你的身上，
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危机，
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危机。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危机不但是我们轻看神的应许，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危机不单只是我们轻看神的应许，
而是会带来一个结果，
也都会带来一个结果，
我们就慢慢的偏离神的方向，
我们就慢慢偏离神的方向，
也就是偏离神的道路，
就是偏离神的道路，
我们就偏离神的恩典，
就偏离神的恩典，
我们失去神的保护，
失去神的保护。
我们看到当摩西听到了他们这样的一个请求，
我们看到当摩西是听到他们这样的请求，
摩西非常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摩西就非常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他严厉的警告他们，
他很严厉的去警告他们。
在摩西的这段话里面，
在摩西这段话里面，
我们就看见原来摩西就看见这一起发生的事件原来跟十三章那些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摩西就看到他们现在所要做的事其实是从十三章那十二个探子去回来之后所想做的事是一样的。
你们看到两个支派他带来就是不再去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两个支派就是想不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摩西告诉他们就在四十年前，
摩西告诉他们就在四十年前，
他们的先辈也是一样，
他们的前辈都是一样
因为他们去这个窥探那个应许之地，
因为他们去窥探那个应许之地，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回来就抱怨，
他们回来就抱怨，
结果他们就做了决定，他们就不愿意再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就决定不进入这个应许之地
你看这两次的结果非常的相似，
你看这两次的结果很相似，
因着他们的决定，
因着他们的决定，
不但是他们，
不单只是他们，
他们让整个以色列民灰心丧胆，
他们令整个以色列民是灰心丧胆。
所以摩西很清楚地说，你们这是接续你们的先祖再一次的犯罪，
所以摩西很清楚地说，你们是接续你们的先祖再一次犯罪。
摩西从以前历史的教训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摩西从之前的教训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他们的这个请求带来了神的会怒气，
他们这个请求会带来神的怒气，
他们前代就是因为这样四十年他们死在旷野，一代的人，
他们前一代人就是因为这样四十年他们死在旷野，
所以他很严厉的警告，如果你们再这样做，那就是再一次是我们要灭亡，
所以他很严肃的去警告，如果再这样做就是要面临再一次的灭亡。
所以我们看见什么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危机，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危机，
如果我们轻看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轻看神的祝福，
轻看神给我们的应许，
轻看神给我们的应许，
第一件事我们就会背逆，
第一件事我们就会背逆，
我们就常常会我们会不听神的命令，
我们就时常会不听神的命令，
最后带来结果就是偏离神的道路，
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偏离神的道路。
所以在前面一段这个摩西跟他们说的事，
所以在前面一段摩西跟他们说的事，
反映他们为什么信仰的危机，
反映他们为什么信仰的危机。
第一件事他们就拒绝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第一件事他们就拒绝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你看在经文里不断地重复一句话，
你看在经文里面不断地重复一句话，
不要带我们到约旦河那里去，
不要带我们过约旦河，
我们的地业在约旦河的东面，
我们的地业在约旦河的东边，
所以不断的他们就是拒绝神的命令，
所以不断的他们就是拒绝神的命令，
实际上在抵挡破坏神的计划，
实际上是在抵挡破坏神的计划。
另外不但他们，你看他们因着他们有这样的心悖逆带来群体的危机，
因着他们这样有他们的心的背逆带来一个群体的危机。
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
我们知道人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我们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我们很容易是受环境的影响，
被称为是一个群体的效应，
被称为是一个群体的效应。
我读到一段有一个故事，
我读过一个故事
啊，他就讲到有一个体育馆，
他就讲到有个体育馆
啊，他有这个跑道让公开让人可以进去走去跑步，
有一个跑道是可以让人入去跑步的
啊。但在这个体育馆里面，他规定不同的日子，比如星期一星期二不同的，他会规定朝着一个不同的方向跑。
但这个场馆有一个规定，就是 每一日不同的日子，它有与跑步的方向是不同的
啊。结果呢，他说这个作者呢，就他们就按照每天按照这个规定，就到有一天就到这个体育馆去跑步。
这个作者就按照这个规定，每一日去一个体育馆去跑步。
结果他有一天他进去跑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人朝他相反的方向跑过来。
他有一天进去跑的时候，突然间见到一个人向着他相反的方向跑过来。
结果他开始是一个人跑，
开始他是一个人跑，
结果一下子后来两个三个就跟着他跑，
后边两个三个就跟着他跑。
结果他们就发现一片的混乱，
然后他们就发现一片的混乱，
花了很多的时间
用了很多的时间
才能后来恢复这个秩序，
后来才是恢复这个秩序。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在走神这一条天路，
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在走这一条天路。
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题，就是我们是与神同行，
我们是与神同行。
所以今天在教会我们也是一样，
今天在教会我们都是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有时我们会看到有些不同的看法，
这很正常，
是很正常。
但是更重要，如果我们会带来教会的一些问题，
但如果会带来教会的一些问题，
我们真的要小心，
我们就要很小心。
好像这里也看到后来本来是两个支派，
后来我们都看到本来是两个支派，
你读到最后，后来另外一个半的支派，马拿西半个支派跟进来了，
读到后面就看到马拿西一半的支派都跟了进来。
我们会发现他们也看见这个好处，
他们又可能看到这个好处，
他们也要跟着一起进来，
亦都想跟住一起去。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一个系好大个危机。
我们知道最后带来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
我哋知道最后带嚟嘅系一个可怕嘅结局。
好像在十一节里面一样，十五节，
好似十一节同埋十五节
啊，甚至神的怒气临到他们，
神嘅怒气临到佢哋。
所以基督徒，我们需要很小心来。怎么样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很小心如何去走我们前面的道路。
怎么样我们不可以会不偏离？
怎么样我们可以不偏离？
我们需要记得，我们要听从神。
我们要记得去听从神。
另外，我们要顺服他的带领。
另外，我们要顺服他的带领。
曾经有一个牧者，他说，这个魔鬼最可怕的一个伎俩。
曾经有位牧者讲过，魔鬼最可怕的伎俩。
他不会叫你公开去背抗对抗神，
他不会叫你公开去对抗神，
而是他引诱你怀疑神，
而是他引诱你去怀疑神，
然后让你自己去代替神，
然后让你自己去代替神，
拒绝他的命令，
拒绝他的
命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我们在服从跟悖逆当中，
我们在服从和悖逆当中，
我们没有中间的路可以，
我们没有中间的路可以走。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原来我们的人生道路需要神的带领，
我们的人生道路需要神的带领，
需要神来指引我们的脚步，
需要神来指引我们的脚步。
好像箴言书十六章九节，
好像箴言书十六章九节，
他说人心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
人心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
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
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
在新约主耶稣也对门徒说，
在新约主耶稣都对门徒说，
他把我们比喻他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哇，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
他说你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
他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会多结果子，
这人就多结果子。
然后他讲了一句很绝对的话，
然后他讲了一句很绝对的话，
他说因为离了我，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因为我们人偏离的道路，
因为我们人偏离了道路，
我们走差了，
我们走差，
你们跟走在一个不是神的道路里面，
就走在一个不是神的道路里面，
实际上我们就面对着危机和危险，
实际上我们就会面对危机和危险。
第三，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危机，
我们看到这个信仰的危机，
就是我们当我们轻看应许，
就是当我们轻看应许，
然后我们偏离方向的时候，
偏离方向的时候，
在经文里就告诉，实际上是我们埋下了后患，
实际上就是我们埋下后患。
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有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
这段经文好像他们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
他们这次他们没有拒绝跟他们的以色列民一起去为这个进入迦南地去征战，
他们没有拒绝跟以色列民一起去进入迦南地去征战，
好像听起来他们我也要去，我们都去参加这个争夺应许之地的战争，
他说我们都会去参加这个争夺应许之地的战争，
然后他说如果我把他们领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将他们领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但是他们说我们不和他们一起在那里
承受产业，但是他们说我们不和他们一起在那边承受产业，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在形容这是一个什么，就是好像失去意义的征战，
有人形容说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失去意义的征战，
好像他们接受一个没有目标的战争，
好像他们就有一个没有目标的战争，
所以我们看到应许之地的征战需要是信心的进入，
所以我们看到应许之地是真的需要信心的进入。
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有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留恋在我们看见的好处里，
因为我们留念在我们看得到的好处里面，
所以有一个牧者说看得见的好的不一定是神给你的应许，
所以有位牧者说看得见的好不一定是神的应许，
有的时候神的应许不一定叫人你看到是一种满足，
神的应许不一定是叫人看到是眼前的满足，
有的时候常常这是人的一个迷失，
有时常常是人的一个迷失，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当我们人用自己的眼光看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人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见背后隐藏的危机，
我们就看不到背后隐藏的危机。
最近我们在做这个婚前有几对夫妻他们要结婚，所以在做这个婚前辅导，
最近我们在做婚前辅导，
为什么要做婚前辅导，
要结婚为什么要做婚前辅导，
后来我们的老师过去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讲到，他说原来在婚姻热恋的当中我们的眼光看不到对方有问题的，
写那本书的一个老师呢，他就说原来我们在爱情这个热恋当中是看不到对方的一些问题，
他们好像没有进入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没有进入到一个真实的状态里面，
所以借着这个婚前辅导，
所以藉着婚前辅导
是在提醒预备他们，
是在这里提醒预备他们，
原来婚姻是不容易的，
原来婚姻是不容易的，
婚姻是要受苦的，
婚姻是要受苦的，
婚姻是要付代价的，
婚姻是要付代价的，
我们很多时候在做这个婚前的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说对方太完美了，太好了，
很多时候做婚前辅导的时候都会认为对方已经是完美了，太好了，
有的时候我们老师也说如果你想的越完美那你将来面对的问题就越多了，
老师都会说如果你想得越完美那将来的问题可能会越多，
所以我们实际上在经文里也看到这个两个支派他们看到了这个地方特别的好，
在经文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两个支派看到这个地方觉得特别好，
非常适合牧放牲畜，
非常之适合去牧放这些牲畜，
但是他们即使看到有一些问题他们也忽略了，
即使他们看到一些问题他们都会忽略，
这好像我们在创世纪十三章罗德跟亚伯拉罕发生的事很像，
就好像在创世纪十三章罗德和亚伯拉罕之间这件事好像
当时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发生了一个他们因为太多的牛羊结果就开始发生有纠纷
当时亚伯拉罕和他的侄罗德就因为有太多的牛羊生畜所以他们之间又发生一些争吵
他们就决定要分开
他就决定要分开
亚伯拉罕就叫他你选东你选左边我就选右面
当时就说你选东边我就选西边
当时罗德就看到了当时的约旦河的全平原
当时罗德就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
他就凭着他的眼界
他就凭着他的眼界
他就选这地
就选了那块地
但是选这块地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选这块地是没问题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选了那块地后来他就渐渐地挪移帐篷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他选了那块地之后又渐渐挪移帐篷
他越来越离神远了、
离神是越来越远
他越来越追求他所要的看得见的世界的东西
他越来越去追求他所看到要的看得到的世界的东西
结果后来我们知道他的结果是到了索多玛
我们知道他最后到了索多玛
最后我们知道所以索多玛在神的面前罪大恶极最后要毁灭他
我们知道索多玛在神面前是罪大恶极最后是被毁灭的
我相信罗德没有看到
我相信罗德没有看到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神为什么要叫会后来我们看到好像同意他们
后来我们看到好像神同意他了
但是这不是说神赞成他们
但是并不是说神赞成他
在二十二节他就说到你们这样做你们就算为没有罪了
二十二节这样讲到你们这样做就算为无罪了
和约旦河东面
约旦河东边
不是神的应许
不是神的应许
不是最好的是神所赐最好的
不是神所赐最好的
而是神只是允许他们
只不过是神允许他们
任凭他们自己的选择
任凭他们自己的选择
实际从后来真实的结果来看
实际上从最后真实的结果来看
这块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祝福
这块地并没有带给他们非常大的祝福
他们当时就知道这块地原来周围都是敌人
他们当时就知道这块地周围都是敌人
所以当他们去打仗把自己的孩子夫人留在这里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这地的缘故我要建这个坚固的城
所以当时他们就想说要去打仗但是就要为这个城的缘故去建这个坚固的城
他们在那里
他们在那里
一直受到他们那里就是外邦人的很多的影响
一直是受到周边的外邦人的影响
历代志上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历代志上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这里就讲到后来他们的结果
就讲到他们后来的结果
说他们得罪神
说他们得罪神
他们随从那地的人就行邪淫
他们随从那地的居民就行邪淫
结果神就激动当时的亚述王去把他们掳去了
结果神就是激动当时的亚述王就将他们掳去
在北面在北国被掳的时候
在北国被掳的时候
像流便加德马拉西最早被掳的一部分
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就是最早被掳的一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就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
我们就失去了神的保守
就失去了神的保守
今天我们要紧紧地来抓住神
今天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
信仰的危机
信仰的危机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三个提醒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三个提醒
实际上叫我们不要轻看应许
叫我们不要轻看应许
我们要不要偏离神的道路
不要偏离神的道路
更要我们要小心不要种下这个祸患
我们更加要小心不要种下祸患
当然这个经文是有点负面好像给我们一些警戒
好像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些警戒
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好像是有些负面的
但是我想借着今天另外一个例子
但我想藉着今天另外一个例子
是一个正面的
是一个正面的
也让我们知道如何我们可以在信仰的危机里面靠主站立
也都让我们知道如何可以在信仰的危机里面靠主站立
在中国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
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叫李穆圣普莫斯。
这个是中国大陆一个、真实的一个很忠心的 牧师、
有的人称为他叫李天恩，
有人称他为李天恩。
像这个神的仆人，神就大大的在中国使用他，
这位神的仆人神就大大的 在中国去使用他，
特别在中国的家庭教会，
特别在中国的家庭教会，
他兴起了很多就是神的仆人，
他兴起了很多神的仆人，
跟很多人传福音，
跟很多人传福音。
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他们家庭也是基督徒的背景，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给神了，
因为他的家庭都是基督徒的基督教的背景，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奉献给神。
当时他去的时候，他凭自己一股热血，
他当时凭自己的一股热血、
他希望靠自己还能够为神做事情，
他希望靠自己去为神做事情，
但是他并没有很好的预备，
但并没有很好的预备，
再加上那个时候他传福音，
加上那个时候他传福音
正好是在逼迫的那个年代，
正好是在这逼迫的年代，
结果他传，实际上他一生坐牢四次，
他一生是、去坐监四次，
有一次被判，因为他让一个人信主了，
有一次他因为让一个人信主，
结果被判死刑，
被判死刑，
还好、后来神拯救了他，
后来神、是拯救了他，
但是他在自己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见证，
但他在自己的经历里面有很多的见证，
有一个见证很特别，
有一个见证很特别，
就是他刚刚开始传福音，
就是他刚开始传福音、
他很火热出去传，
他很火热出去传，
结果没有想到他传的时候突然别人逼迫他，就把他抓到监狱里去了，
没想到其他人逼迫他就将他是捉了入监、
那个时候他就跟神祷告，
那时他就跟神祷告，
我一心要来传福音，
我一心要来传福音，
我是为你这样做，
我是为你这样做，
你现在把我弄到监里面，
你这样、让我入到监牢，
我再跟谁去传，
我跟谁去传，
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你不如把我叫我死了，
你不如叫我死了，
哎呀，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抱怨，
而且在监狱里面，
并且在监牢里面，
很多都是政治犯，
很多都是政治犯，
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基督徒，
更加给人来欺负，
更加是被人是
很多人就称他、这个是耶稣的，信耶稣的，
很多人知道他是信耶稣的，
看见他来了，
见到他来、
耶稣来了，
就说耶稣来了，
然后什么都叫他，最苦的叫他做，
什么最苦的事都叫他做，
一直就欺负他，
就是一直这样吓
他，心里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
他心里面就一直是抱怨，
很辛苦，
很辛苦，
每天要出去做很苦的工作，
每天要出去做很苦的工作，
结果有一天，
结果有一天，
正好是周末，
正好刚好是周末，
结果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雨，
连续落了很多天的大雨，
结果呢他的一个队长就有一天来了，
他的队长有一天过来、
这次周末我们不用出去干活了，
我们这个周末不用出去做事，
下大雨，
落大雨、
交通也不便，
交通都不方便，
可以放假半天，
放假半日、
那些犯人高兴啊，
那些犯人都很高兴，
但是突然那个队长又说了，
突然队长又说，
因为这个道路被 封锁了，
因为道路被封锁，
吃的东西没了，
吃的东西都没了，
他说我们有个干部食堂，这几个干部没吃的了，
我们有个干部食堂，这些干部没东西吃了，
所以呢他们需要一个犯人，
他们需要一个犯人
去帮他这些干部的食堂去挖这个地瓜，
去帮这些干部食堂去挖地瓜，
哇，那些犯人刚刚听到可以休息半天，
那些犯人刚听可以休息半日，
哇，又要来叫他们要出去派一个人去干活，
又要叫他们派一个人去做
事，他说这个队长就看到一个，你说怎么样， 你可以去吗，你很年轻，
就看到一个人就说怎么样你可以去吗，你很年轻、
那个犯人说、我真的很想去啊，
那个犯人说我真的很想去啊，
我可以立功了，
我可以立功，
但是呢因为我突然心脏不行，
但是因为我突然心脏不好，
难过，
很难过，
不能去，做不动了，
做不动，
想不到队长一听到这样说你有病，好了就换一个人，第二个
队长一听他有病就换一个、
第二个人也是，哇，我很想去，但是呢因为我的腰痛得不得了，我不能够去，
第二个又说我想去但因为腰痛，
想不到队长也没关系，好，那就你既然有病就不用找你，找第三个吧，
他说那不要紧了，叫第三个，
就一二三，结果有他们前面叫了六个人，
他们前面叫了六个人，
都有各种的借口，他们说不行，
都是那种借口啊。
哎，结果就找到他了，第七个。
结果第七个找到他。
他就问他，你有什么病啊？
就问他，你有什么病？
他跟着队长，我没病啊。
他说我没病。
哎呀，很多人在这个傻瓜。
好多人说，就在想这个人真的太傻。
这个队长多好啊。
这个队长这么好。
只要你说我有点病，他就算了。
只要你说你有点病，他就算了。
啊，你看他，因为基督徒不可以撒谎。
他们就想，因为他是基督徒，不可以。
说实话了。
讲大话。
当时他是他们当中很年纪很大的，四十多岁了已经。
当时他在他们当中是年纪比较大的，四十几岁。
但是因为他要，他没病。
但因为他没病。
结果就带他出去，就叫他去挖这个地瓜。
被叫去去挖番薯了。
在这个大雨的下面。
在一个大雨的下面。
给他便当，给他筐子要去挑。
给他一个一啲筐啊，别担子同埋一个筐去。
当时他是一肚子的怨气。
当时他是一肚的怨气。
跟队长发不了。
同队长又发不到。
他一出门。
一出门。
他就跟神抱怨了。
就同神抱怨。
神啊，你都怎么会这样？
神啊，你点解可以咁样？
啊，我做一个基督徒，我要相信你，我说诚实话。
我做一个基督徒，我要相信你，要讲实话。
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结果？
点解你俾我咁样嘅结果？
哦，他我要死了，我就躺下，让鱼把我压，把我浇死吧。
他话要死了，我就瞓低，让鱼将我浇死了。
就不肯去。
就唔肯去。
但是他知道不肯去，最后就要打他，也要去。
他知道不肯去，最后要打他都要去。
他一直想不通。
他一直想不通。
神啊，你怎么这么对我？
神，为什么你这样对我？
你让我死吧。
你让我死吧。
我就坐在下面不动了。
我就坐在下面不动了。
但是他就这样 一直不要抱怨的时候。
就当他不停抱怨的时候。
他说他突然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
他说突然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
他看到一幅画。
他看到一幅画。
就是神在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这幅画
就是神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幅画，
很真实的，
很真实。
他说神就看着他，
他说神就这样看着他。
他一看到耶稣带着这个荆棘，
他一看到耶稣是带着一个荆棘，
他手上这个钉痕受的痛苦。
他手上的钉痕，他所受的痛苦。
他说他看到这一幕，他就明白了。
他看到一幕，他就明白。
哎呀，他说我算什么？
他说我算什么？
他说我受了这么一点苦。
我受了。
我就抱怨。
这样的苦，
我就埋怨。
我就抱怨，我就埋怨。
他说我比你受的苦差得远了。
他说我比你受的苦差得远。
你自己被人冤枉。
你自己被人冤枉，
忍受这样的痛苦，
忍受这样的痛苦，
原来是为我们，
原来是为我们。
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下子他就醒悟了。
他说
我算什么？
突然间就醒悟了。
就像他这样想的时候，他突然心里面的怨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怨气突然间就没了。
他说那个时候神突然的平安充满着他。
突然间，那个时候神的平安就充满
他。他就高高兴兴，就在这个大雨的下面去挖这个地瓜。
他就很喜乐咁样喺大雨嘅下边去挖番薯。
他感谢神，他感谢，就一边挖一边种了，他也不知道，结果挖了满满的两筐，他就背了两筐送到这个干部的食堂。
他就挖咗两大筐，咁样就送咗去个干部嘅食堂。
哦，那个干部后来看到他。哇，他说你真的是改造好了。
那个干部见到他之后就说你真的改造好了。
啊，他说你等一等，我要去称一称这个地瓜有多重。
他说你等一下，我要去称一下啊。
后来
地瓜
结果他拿了一个秤给他称的时候，
结果拿一个秤给他称的时候，
本来他们只要三十公斤的地瓜，
本来他们只是要三十公斤的地瓜，
因为他不断的说不断的忘记了，结果称出来有213斤。
清出来结果有213斤。
他本来是在监狱里一直病痛，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重会搬过去的。
他其实在监里面有很多的病痛，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可以搬过去。
哎呀，他就很高兴，
他就很高兴。
后来他就回到监狱里了，
他就回到这个监牢里面。
哎呀，很多那些人犯人就说哇，这个耶稣回来了。
很多犯人就说这个耶稣回来了。
他们就讥笑他，
他们就讥笑他。
但是他说我心里充满了喜乐，
但是他说他心里面充满喜乐，
他感谢神，
他感谢神。
但是这个事情就后来过了几天，
这件事过了几天之后，
后来总部有一个他们的领导到他们这个监狱来，
后来总部有一位领导到他们的监狱里面，
突然之间讲好一些事情以后，突然他说还有一件事情，
讲了一些事之后说还有一件事，
他说你们这里有一个犯人他真的被改造好了，
说你们这里有一位犯人真的被改造好了，
上次在大雨下面，
上次在大雨下面
去挖这个地鼠，
去挖一些番薯，
他说他挖了213斤的地鼠，
挖了213斤的番薯，
哇，他就真的是立了大功，
真是立了大功，
他就是那个领导说我要释放他，
领导就说我要释放他，
但是文件还没下来，
但是文件还没下来，
但是我们也不会让他这样白白的干，
但我们都不会让他这样白白的做，
后来他说从明天开始，
他说从明天开始他不要再去
地里干活了，
他就不需要再去地里面，
他说他就来管理你们这帮犯人，
他可以来管理你们这群犯人，
他现在变成组长管理那些犯人，
他现在就变成组长去管理这些犯人，
哎呀，他说我做传道还做不了组长，
他说我做传道都做不到组长，
竟然到监狱里来做组长，
竟然到监狱里面去做组长，
做组长他说就是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他说做组长就是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改造他们，
去改造他们，
他后来想到原来这是神为他开路，
他就想到原来这个是神为他开路，
因为他做组长他经常要跟那些犯人要跟他们来做思想工作，
因为他做组长他经常要跟一些犯人去做思想工作，
结果他做思想的工作他就跟他们传福音，
结果他就跟他们传福音，
结果在监狱里他有31个人信了主，
结果在监狱里面有31个人信了主，
而且他说这三个一个人不是一般的人，
并且31个人不是一般人，
都是过去一些很有名望的人，
都是过去一些很有名望的人，
无论在部队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是军长，很多是这个大资本家，
无论在军队部队里面有很多是军长，还有有些是资本家，
哎呀，他终于明白，他一直去说我要传福音，在监狱里你叫我传什么，
他终于明白神为什么要他在监狱里面有什么好处，
但是神却为他开路，
但是神却为他开路，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会选择神的道路，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弟兄姐妹，有时我们会选择神的道路会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们会选择我们最看的最实用的东西，好处的道，
我们会选我们可以看到最好的最实用的有好处的，
但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里面，
但是神要带领我们去进入祂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祂要给我们祝福，
祂要给我们祝福，
让我们可以认识祂，
让我们可以认识祂，
今天如何在信仰里面我们可以站立得稳，
今天如何我们可以在信仰上站立得稳，
第一件事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应许，
第一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应许，
怎么样，我们要专心跟随神，
我们要专心跟随神，
我们不要偏离神的道路，
我们不要偏离神的道路，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一直要持守在神的真理里面，
我们要一直持守在神的真理，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危机而种下祸害，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危机而种下祸害，
神要我们扎根在他的道里面，
神要我们扎根在他的道路里，
我们靠主得胜，
话语里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他是那位得胜罪恶得胜死亡的主，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是宣告他是那位得胜罪恶死亡的主，
所以我们也可以靠主得胜我们的软弱，
我们也都可以靠主得胜我们的软弱，
求神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